们谢谢啊！过去一两年时间里，我实在有感动啊，一直在跟弟兄姊妹交通启示录，主给教会的七个教会，给七个教会的书信，这个很奇妙。刚开始呢，我本来只想讲腓拉铁菲这个教会，但后来呢就开始一直讲这样，没想到现在已经两年的时间，我们讲过了三个教会。三个的教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第四个教会的书信。那么这封教会的书信呢，是七封书信中最长的一封。我们刚才读了，非常长。那么这个教会呢，和前面三个教会比起来，有很特别的地方，有非常特别的地方。请看到这个第26到29节，这个后面一点，我们先来看。那么这个经文，在这封书信的后两，在最后四节的时候。主在这里啊，是先呼召得胜者，然后说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能听。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封信的时候啊，你看不出什么特别。可是如果你记得前三封书信的话，主在前三封信呢，这个顺序是反的，就是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能听，然后是呼召那些得胜者。啊，从这封信开始啊，顺序就不一样了。而且呢，不光是这封信，以后的下来那个撒迪教会信、腓拉铁菲的信和老底嘉教会信都是这个顺序。我们在寻求主为什么有这样顺序的安排？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看出主在这里啊，似乎把前三封书信呢当做一类，后四封书信。放在里面。那我们就早晨再继续的来主面前探究。那么从推亚推拉教会开始的后四封书信，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跟前三封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时候啊，我们就注意到第25节，启示录2章25节，弟兄姊妹在屏幕上看到，主说呀，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怎么样呢？主说，只等到我来。说你们要持守到一个什么时间呢？到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那这里明明的是说到啊，是主第二次的再来。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啊，是一直到存留到主再来的那天。主在主后一世纪对让约翰给。当时在写阿西亚，在推亚推拉那个地方的那个教会写这封信，但是主说你们要存留到我再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但是在推亚推拉现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大卫鲍森牧师到那个地方去讲道，他说呢，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这个教会，已经没有这个教会，那主怎么说你们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呢？这个教会不在了，怎么到持守到我来呢？所以啊，明显主在这里啊，是要借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和启示录其他七封书信一样，乃是在预言要来的教会时代中一个很有代表的教会。而且，这个推亚推拉教会所预表的那个教会，是一直要存留到主再来的那个日子。这也就是说。今天推亚推拉所预言的这个教会，在我们中间还在，我们能看到这个教会，在我们周边呢，能够找到这个教会。我们前面讲过，主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呢，讲的是使徒时代以后的那个教会那个时期。那么以弗所过去之后呢，就有士美拿教会。那么，士美拿教会讲的是受罗马帝国逼迫之下而受苦的教会。那么，士美拿过去之后呢，就是别加摩教会。那么，别加摩教会是讲的在罗马帝国康斯坦丁之后呢，和世界有联合又掺杂的教会。那么，别加摩这个时候过去了，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到了推亚推拉的教会。我们知道，到了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啊。使徒那个教会的时代过去，以弗所教会那个时代也过去了，士美拿那个时代也过去了， 教会所受的像圣米拿那逼迫也不在了，甚至别加摩那个时代也过去了。接下去的就是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可是主这里却说呀，推亚推拉这个教会这个时代却不会过去，就是一直存留到主再来。而且不只是推亚推拉，以后的撒底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和老底加教会都提到主的再来，而后面的四个教会所预表的教会都会继续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只是我们后来要看到他们开始的时间并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前三个教会没有明确的提出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后四个教会都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后面四个教会是一直持续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么推亚推拉教会指的是哪个教会？我们上次讲过别加摩教会，我们知道康斯坦丁之后，罗马帝国承认并且扶植基督教，那么教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而且有复杂变化的一个时期，有那么两三百年的时间。那么这之后有一个明确的变化，那么呢，随着西罗马帝国一个教皇制度的确立，教会啊变得稳定起来，而且异常的稳定。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我们没看到教会的很多思想有很多活跃，就像前两三百年那个比达姆的教会的时候，有那么多教会的思想家出来，教会是非常稳定。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一个中世纪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的教会呢，也有一个代表的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天主教，英文呢叫 Roman Catholic Church。 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今天还在，我们周围能找到我们认识的弟兄，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在那个教会聚会。那么这个教会是很长时间，那么当然罗马天主教会说他们是从使徒彼得那个时候就开始，但是我们知道啊，在前五百年的时候，教会历史前五百年的时候，弟兄是没有意识到有这样一个教会叫做这个现在的 Roman Catholic Church， 是没有这样的定位。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查看这个教会。那么在查看这个教会之前，我要跟弟兄姊妹讲，我自己本身是有非常大的负担，而且我心里的这个负担是非常重。因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有哪位弟兄讲这封书信，因为这个确实是非同寻常。主在七封教会里有很多责备教会的话，但是呢，没有哪一封书信像菲拉铁菲像这个推亚推拉这个教会这么严重的话，因为这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呢，这里我们同时要讲到历史中的罗马天主教会。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溪水旁这个主面前小小的聚会当中，我们呢几乎是从来不对另外的教会有任何的评价的，我们只是自己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灵的带领，我们自己活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评判一个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这个权柄不在于我们自己，而是在于主。而另外的难处我自己也知道，我很多的今世的很多弟兄，包括我们周围的也很多弟兄，甚至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这段历史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评价，而且有些呢也许非常的坚韧。然而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自己不准备介入到这个讨论当中。我们读这封书信完全是因为主的吩咐，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基督能听。我在这里呢来到主的面前，完全是以受教的心而非论断的心来思考主这封书信。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教会。 好，推亚推拉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推亚推拉的意思就是说，是烧香，是不断的祭祀。推亚推拉教会是这个意思，是烧香不断的祭祀。请弟兄姊妹打立定就打到前面，在主里啊，主的话在这里接下来啊，越说越重。在十八节这里就说，那眼目如火焰。那什么是火焰呢？我们知道没有一样东西啊在神的眼中是隐藏的，任何的掩饰和虚浮的东西，外表的东西，在火焰面前都要现出原形。神说那眼目如火焰，我们的神就是光，他就是光照。那么接下来他说呀，说脚像光明铜的，脚像光明铜的，那么铜在圣经里就是审判的意思。所以主说呀，我眼睛像火焰所看到的，我的脚呢就要审判，我的脚呢就要践踏。在上一个别加摩教会的里面呢，主是用他的话语是两刃的剑来对付这个属世的教会，可是对于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呢，主是用火焰的眼目来查看，而是用光明铜的这个脚来践踏。这是何等的不寻常！那十八节这里还说，主称呼自己是神之子，是神的儿子。哎，听姊妹，这和福音书中非常不一样。主在福音书中一般称自己怎么说啊？人子，是人子。那么主为什么在这封书信说自己是神之子呢？你如果到罗马天主教里面有一些了解，你知道吗？在罗马天主教中，玛利亚是被高抬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像，圣婴的像，那么都是在玛利亚的怀中，在那里啊，很强调圣子啊是从玛利亚所生，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主也许在这里，主是特别针对的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好，主接下来继续说，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主承认呢，推亚推拉这个教会里面有见证，有实际。主这里甚至提到啊，在以弗所教会都所缺乏的爱心也在这里。我们也很容易让在漫长的教会历史中，以及在现今中，从罗马天主教中找到很多认识神并且为主忠心做见证的仆人。主在这里是称赞和夸奖他们，但是在夸奖的话中，我没注意到主没有像在夸奖以弗所教会那样，主说你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哎，主对推亚推拉教会的夸奖中没有这一条。主啊，也没有像夸奖别加摩教会的时候说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主啊，夸奖话中没有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推亚推拉教会就是在这方面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转过来到20节，主开始就责备的话，就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么什么叫耶洗别呢？列王记上16章我们读到了，圣经说暗烈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拔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那么到这里就很严重了，圣经接下来怎么说呢？他还以为轻，听见了，他还以为轻啊，又娶了西顿王厄巴列的女儿耶洗别为妻。那么娶了厄巴列女儿耶洗别为妻之后怎么样呢？圣经说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 为巴利筑坛。那么到这里还不行，圣经说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往的以色列诸王更深。那么巴利是外邦神，我们读旧约圣经经常读到。那么什么是亚舍拉呢？其实亚舍拉这个字旧约中出现的也很多，只不过很多的时候啊，翻译成莫那个字原文呢是亚舍拉。那么这个亚舍拉呀，是一个女神的名，她是巴利的妻子，这是亚舍拉。圣经说耶和这个耶洗别呀，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巴利和亚舍拉的像。那么这里的问题就严重了，他哪是把自己的神彻底就换掉了，把巴利作为自己的神来敬拜。我们这里继续看什么是耶洗别。那么耶洗别首先呢，他是一个妇人，就说是那自称先知的妇人。如果你回忆嘛，主在地上的时候，马太福音13章，主提到有过一个妇人，有过一个那个妇人做了什么事呢？主这样说啊，马太福音13章，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现。主在地上预言的时候就说呀，有这个女人，她会把面酵带到面团里来，而且这个面团要发起来。我们知道酵在圣经里从来都是不好的。那么主这里所说的酵是什么呢？这个妇人所带来的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主这里说，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神从来不承认呢，神的子民和外邦人结婚算是正当的，所以神说那就是奸淫。所以耶洗别在神的眼中从来都不是王后，亚哈跟耶洗别结婚这件事本身就是犯了奸淫，奸淫的本身就是混乱，就是混乱。所以圣经中啊，有件很稀奇的事情，神说到奸淫的时候啊，总是跟拜偶像放在一起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从世上的，从属世的，从属肉体的方面来看，奸淫是一个意思，但是从属灵的上看，在神看来呢，奸淫还更深的意思。我们在神看来，基督是丈夫，教会呢是妻子。从属灵的意义上讲，如果教会去离弃神，去拜偶像，那就像在神看来就是像奸淫一样。所以神这里说到耶洗别，神乃是看到了一个妇人，他来到神的家中，他来到神的子民中间，他是来混乱神的话，来混乱神的子民。这个妇人把外邦的神都带进来了。所以因着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再往圣经后面的，这里提到一个那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引诱他们行奸淫。我们知道，到圣经的末了，到世界的末了，到大灾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神还提到有一个女人，还提到有一个女人，而且呢，圣经称她为大淫妇。哎，还不是淫妇，是大淫妇。在启示录的17章，在大灾难的期间，在世代的末了，圣经说，我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圣经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杯中怎么能盛着淫乱的污秽呢？神说，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 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墓。那么这个川奈尊贵在世上世人的眼中看来可能是很了不起的这样一个贵妇人，可是神却极其厌恶他，神说他是大淫妇。那么这也是一个妇人，也是一个女人。那么这个末后时代的大淫妇跟这个教会时代神所说的推亚推拉里面这个叫耶洗别的妇人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继续看。我们看亚哈呀，他是借着耶洗别跟世界跟外邦的神有关系有联合。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别加摩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啊开始就跟世界混杂起来，我们上回说过，那么很鼓励基督教的发展，而且呢到了一个时候啊，宣布所有非基督教的那些宗教都为异教，哎，这是不是好的不得了的事情？可是这时候啊，就很多大量的其他的人就进到教会里面，可是啊，这些人以前呢是拜偶像，是拜希腊的神，是拜雅典的神的，是拜巴比伦的神，是拜那些外邦。可是这些人一到教会里面来，哎，他们发现不对，说你们基督教，你们基督徒拜的神在哪里？在哪里？以前我们拜的神都是有样子的，我们找得到在哪里？我们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你们的神我们是看不见，你让我们怎么能信？这看似是一个比较大的难处，那么教会怎么处理这样的挑战呢？也许我们想要帮助这些人，也许会有一种意见，那就是说呀，只要他们信耶稣就好了。以前你们有你们的神像，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耶稣设一个像啊。以前你们有很多其他别的神，一个公用有一个神，我们现在呀，我们也有很多的圣徒，我们也有的使徒，我们也有很多的像，也可以立到我们敬拜的会堂。以前你们拜你们的神有这样那样的节期，那么现在也好办了，我们可以把我们基督教里的这些节期，把你们那个节期拿过来，把改成基督教的节期，这不就可以了？只要是信耶稣都好，这些都可以通融。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做对不对？即便是今天，我想我们也面临这样的挑战。主吩咐啊，领人归主是大使命，那么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有没有什么界限？有没有什么底线？我们知道至少有一点，那就是受神话语禁止的事情我们不能。我们知道十诫的第二诫说得很清楚，十诫的第二诫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我不知道神怎么还能说得更清楚，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而且放在十诫中的第二条，这一条摆在那里，那么那些信神的人怎么能够过得去呢？如果在教会中是偶像的话，怎么可能过得去呢？可是啊，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可以在罗马天主教他们的信条中叫 catechism 找到这个十诫。十诫我们知道在生命记在出埃及记都有，是摩西特别强调的。我们在天主教的信条中找到这个十诫，但我惊奇的发现其中没有这第二句，你可不可以相信没有第二句？那你说十诫少了这一句怎么办？在罗马天主教中，十诫中我们认为的第十句，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在罗马天主教中那一届分成两届， 弟兄姐妹去实践，哎，这是他们的实践，这的确很难让人信，很难让人信。历史上，神的仆人确实因为这件事有着极大的争议，教会中应不应该立这些像，有几百年中可以说有极大的争议。曾经呢，有个赞成或者反对的两派。那么，即便是罗马天主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明确的正式的认可，可以在教会中立这样那样的像，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主后600多年的时候，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那时候伊斯兰的军队入侵欧洲，结果呢，我们知道东罗马帝国呀，由于跟伊斯兰那个疆土接壤，他们打了很多的败仗，很多的败仗。可是这一点对那时的信徒非常的不可思议，就像古时的以色列人一样。那时候很多城市的中心、城门的地方，甚至都耶稣的像立在那里，怎么会被伊斯兰教军队打败呢？所以这件事到时候啊，引起人们极大的反思，特别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么是不是我们立这些像引起了神的愤怒呢？所以毕竟有神的诫命清清楚楚的在那里。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在发现历史上非常稀奇的这样一段历史。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有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叫利奥三世，利奥三世，那么他是反对在教会中立偶像，所以他就发出了一个规定，他规定在教会中不允许立偶像。那么这个当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弹，那么就是不允许。那不但是利奥三世，利奥三世死掉之后呢，他的儿子就是康斯坦丁五世，他也禁止在教会中立偶像。那么他之后，他的这个利奥三世的孙子利奥四世也禁止偶像。那么这个他甚至在主后754年，在Hyria 这个地方，甚至开一个全教会的会议。那么教会会议通过一个规定，教会内禁止造各种像。那么这三代了，你以为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当时确实在东罗马帝国境内是没有偶像的。哎，但是这个利奥四世死了之后啊，很稀奇，他的妻子也就是皇后，那么这个女人叫 Irene。他呀，就像我们这时候垂帘听政的人，他不是皇帝，但他是皇后，他帮助利奥三世的儿子一起来掌管，但他是有权利的。那么这个女人呢，她是支持在教会中立这个像，所以她再次禁止了她的丈夫以及她丈夫的父亲和爷爷那三辈所立的规则，那么教会中又可以立偶像。而且不止如此啊，艾瑞这个女人，她在主后的784年。甚至又开了一个教会的大公会议，那么这个呢也是很有名的，叫做尼西亚会议。哎，我们前面提出主后325年有个很重要的尼西亚会议，那么这个叫第二次尼西亚会议。在这个尼西亚会议的上又允许在教会中立刻样的像，注意是艾瑞这个女人了。这是一段。那么之后啊，30年之后，那么罗马的新的皇帝利奥五世他又掌权了。那么这个皇帝，哎，就像利奥三世一样，他又是反对这个偶像的，所以他又把前面 Irene 所规定的那个尼加会议的那个他又给推翻了，还是教会中不允许有偶像。那么之后呢，他的儿子迈克二世也是不允许有偶像。那么利奥二世之后，他的儿子叫 Theophilus 也是不允许有偶像，又是祖孙三代。但是啊，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时候啊， Theophilus 死了之后， Theophilus 的妻子那么也又是这个皇后，她的名字叫什么呢？她叫 Theodora。 这个皇后，这个女人呢，她又是喜欢在教会中立偶像，她又是像 Irene 那样是一个垂帘听政的帮助他儿子掌管帝国权力的女人。 就是你看看历史中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所以 Theodora 这个女人在主后的843年又立了一个规定，教会之后啊，教会中又可以立这些像，又可以立这些像。而且呢，从主后843年一直到今天，这个命令从来在罗马天主教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被挑战过，没有被挑战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稀奇？同样是皇帝的妻子，是皇后，同样情形在历史上30年后，同样的祖孙三代发生了两次。所以这里我们再看主对推亚推拉教会说的话，说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因为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如今这个时代没有一个教会像罗马天主教那样里面有那么多的像。如果你到欧洲参观以前的大教堂，你就会看到和我们教会有何等的不同。我想我们都见过，在那里父有像，子有像，使徒有像，古代的古圣先贤甚至都有像。而且不止有像，到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啊，教堂里面呢还存有以往圣徒的遗骨，供人们纪念和尊崇。罗马天主教里面有个特别的词叫做 venerate， 那就是尊崇这个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这个 venerate 这个词跟 worship 这个词它的界限是如何，怎么能分得那么开，是很难分开的。所以这样的结果啊，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历史上很多世人甚至都称基督徒为拜骨头的人。弟兄姊妹，推呀推拉这个意思啊，就是烧香，就是不断的祭祀。这是一个注重外面的行为，注重祭祀仪式的教会。在罗马天主教中，弥撒就是他们的祭祀。那么教会中究竟应该有这么多的像呢？有这么多的像。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非常的稀奇，你看古代的历史你会发现呢，古希腊有女神，古罗马有女神，古印度有女神，古埃及有女神，古巴比伦有女神，甚至前面亚哈所建的亚舍拉也是一个女神。古时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女神，唯独神，唯独基督教，我们这里没有，没有女神。弟兄们，你觉不觉得奇怪？可是在罗马天主教，在罗马天主教中，我们就稀奇地发现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就被高抬。我们看到甚至罗马天主教徒甚至教皇都会向他鞠躬，会向他祷告。世界上非常多的玛利亚的像被造出来。弟兄姊妹，这样的做法在圣经中怎么能找到根据呢？如果仔细地探究下去，这样的事情还非常的多。我在探究这过程，我自己也是深深的震撼。那么我们要问，造成这种原因的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那就是偏离了神的话。神的道就是基督，神说这个耶洗别呀，自称是先知，他还要讲道，他还要教训。可是神说他不是先知，这些教训呢都是外邦而来，不是神所启示的。他的儿子就是道，只有他的儿子有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只有基督能讲，而且圣经就是为他所见证。但是神却说那个先知，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就是那个妇人在教会中讲道，不是圣经说，也不是主说，是那个叫耶洗别的说。而且更稀奇的是，神说这个叫耶洗别的还教导我的仆人，就是每一个信徒耶洗别都有权柄来指点。在历史中，罗马天主教是不允许凭信徒读圣经的，因为他把神的意思改了。他们说只有神父才能明白，只有神父才能传讲，所以只有他们规定，所以他们规定只能是这样。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很多道理都改了。 而且加了很多的传承。但是你说，如果有爱主的门徒，那我反对，这样会怎样呢？那样就会有逼迫，就会有逼迫。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呢，基督徒遭受的逼迫，有罗马帝国的逼迫，是被拿教会的逼迫。但是还有一点，甚至比罗马教会，比罗马帝国更严重的，那就是罗马天主教廷的逼迫。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世界上还有很大的权力。所以你当时跟罗马教廷所规定的意见不一样，会怎么样呢？会被定为异端。所以我们都知道过这样的故事。定为被异端呢，在那个时候就跟叛国是一个样子，所以会面临极大的刑罚。你比如有一段时间，圣经啊完全是拉丁文的，拉丁文，可是大多数人看不懂怎么办？那么会有爱主的门徒啊，圣徒，他就自己来翻译圣经。他就自己来传播圣经，传播神的话。可是你这样做呀，就会遭到极大的逼迫，因为罗马天主教会不行。所以历史上你就看到罗马天主教会在西班牙逼迫神的儿女，不知道杀了多少人。那么有一个专门的组织 Inquisition， 我们在大陆翻译成宗教的裁判所，不知杀了多少人。他们审讯时所用的刑罚，甚至残酷到了极点。那么今天如果到西班牙、到欧洲，你会看到这样的博物馆。以色列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妇人是杀先知的，那就是耶西。在中世纪，我们也看到有数不清的神的见证人，却死在罗马天主教廷的手里。神说推亚推拉教会的失败，乃是容让耶西的这个教会教训在他们。好，主接下来说，主接下来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21节，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所以他们这里还是跟世界联合，充满世界的行为，不肯悔改。那么神怎么办呢？神说，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22节，我要叫他病卧在床。床啊，本是个休息恢复精力的地方，那么主却要是叫他一直病卧在那。神没说他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耶稣在主看来，他这个病也好不了，不能改了，甚至要到世界的末了，恐怕一直要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大灾难主再来的时候，又看见在世界上有一个大难。那个时候他满有财富和权势，但是怎么样呢？那就是神所憎恶。不过主对自己的子民说，你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就说那些与他行淫的和他的儿女怎么样呢？就说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儿女。对于推亚推拉，我就要杀死他的儿女。所以对于推亚推拉教会的这些人来说，也许神在这里是指的要借着末后的大灾难，借着敌基督和大类来惩罚他们。就最后说，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人心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好，接下去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主呼召得胜者，主在第24节这样说，就说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那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么主这里提到推亚推拉其余的人，那么这里主说耶洗别虽然在，但是还有其余的人。那么历史上耶洗别当时要杀以利亚，那么当时以利亚也被逼迫得非常的灰心，我们知道他当时就逃跑。那么神对他说，你跑到这里去做什么呢？那么这个伊利亚呀，就发愿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害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神却说，我为自己曾留下7000人。我想这就是神说推亚推拉其余的， 所以在耶洗别活在地上的时候，有以利亚在推呀推拉教会的时候呢，也有许多其他属主的人。那时候不止在西班牙，在法国、在英国，曾经有很多人死在火星架上，也有很多人为主流血舍命。但是感谢神，还有很多呀，不从他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的撒旦深奥之谜。主这里所说的撒旦的深奥之谜，不是出乎主的，乃是耶洗别的话。主对他们说呀，说对这些不随从那些撒旦深奥之谊的人，主说呢，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只是已经有的要持守，守就够了，有了的呢，不要叫他再失去。主说，只等到我来。好，接下来就是得胜者的应许，在这里。主又说：“说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户的瓦器被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应许。那么这个铁杖的应许啊，和前面几个教会的有很大的不同。它呀是跟千年国度主的掌权是有关系的。所以主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十九章是这样说的：“说主啊，那会儿会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那么辖管呢，原文就是牧养的，铁杖辖管。所以呢，主在帖亚推拉的这个得胜者呀，用了一样的词，在那个时候啊，是要和主一起辖管列国。那么主这里又说，把他们从户的瓦器打得粉碎。那么神所产生的，我们知道，那么什么是瓦器呢？我们知道圣经中神所产生的是石头，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那么人做的是什么呢？人做的圣经中啊，叫砖头。我们知道这个巴别塔是怎么建的呢？是人呢做的这个砖头来造的。从巴别塔起啊，凡是那里用人的工作来仿效神，神说的这就是瓦器。那么主这里特别说，得胜者要牧养列国，把他们的瓦器都敲碎了。那么牧养这个字啊，表示不是特别的。不是一下都打没了算了，而是呢，就像铁杖，像牧羊人拿着杖一样，看着那些羊。哎，牧羊人有个杖，但羊不好的时候啊，就把杖打他一下。那么这里呢，是一点一点，一个一个的，这个呢，就是牧羊。所以这个事情也许是一直到进行到主的再来，而且一直到主把新天新地带进来为止。所以这是在千年国度里，对推亚推拉教会得胜者一个非常特别的应许。那么这个千年国度就是要来的那个启示录22章那个新天新地的这个序，在这个1000年里，圣经说只有义居在其中，而且这里要就说这里他们要有铁杖去牧养他们，把千年国度里还有许多堕落的人，堕落的人里出来的东西都打得粉碎。好，这是铁杖的应许。那么接下来主又说，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这里是第二个应许，我又把晨星赐给他。那么什么是晨星呢？主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晨星就是早晨的星星。我们中国的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启明星。那么启明星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天啊最黑暗的时候，而且天快要亮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星星出现，它就是启明星。它开始一出现的时候啊，时间不长，马上太阳就出现了。那么我们许多人呢，看见太阳，可是却很少有人能看见晨星，看见晨星。而且主也是太阳。马拉基书四章说，主说，那里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所以我们有一天呢，会明明显显的看见主的光临到世上。 主于公义的日头在地上显现，我们很多人都会看到，而且很容易看到，而且不能看不到，那是公义日头显现。但是啊，看到晨星的人却不多。晨星在什么时候呢？晨星呢是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在最黑暗的时候，在最忍受压迫、忍受苦难的时候。主说在那个时候啊，在最黑暗的时候，晨星已经来了，所以在那里忍受患难、忍受压迫的生命。主说：“我会把晨星赐给你，在黑暗极大的时候，主说我会让你看见的晨星。意思就是说，你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会让你在黑暗中看见主。而且当你看见主的时候，那公义日头就会显现。我们知道，当你看见主的时候，那喜乐就充满了，你的患难都不在了，那黑暗都不在了。那么，这个就是和主在一起的，那就是本体。所以在。”在推亚推拉教会的最得胜者会把晨星赐给他，但是我们要注意，看见晨星的人，那是在众人都在昏睡的时候，那是在黑暗中，会有这样一班人，他们是在世界昏睡的时候，在黑暗的时候，在有压迫的时候，在为主的道来忧心，来为主做守护者，他们心里对神满了盼望，他们的眼目不在地上，那是在天上。尽管在有一段时间，天上是很灰暗的，看似是没有盼望的，看似一切都是浑浊的，但是主说：“我会要把晨星赐给你，会把道上的星星给看到你。当你看到晨星的时候，主就要来了，主就要来了。”好，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句话，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读这封信，我自己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不是推亚推拉这个时候，但是我们读这封书信，正是向主所吩咐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当都应当听，这是在我们侍奉主、跟随他所受的极大的警戒。我们尽管不是。推亚推拉这个教会，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样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在我们在世界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出去旅行，在路上，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听到过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有没有和我们从我们世俗来的，从我们传统来的？从周围习俗中所得到的规定和规条，这些不是神所说的，有没有哪些我们遵从于传统、遵从于习俗，是可能不受神所喜悦？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中，有没有受那些主在推亚推拉教会这里所说的那些撒旦的深奥自己的缠累，那些纠缠，有没有因为某些叫撒旦这些深奥的道理纠缠你探索神那喜乐的心，那光亮的心，那个透亮道理的透亮的喜乐在你里面有没有受到缠绕？我们读推亚推拉的书信，我们要查看我们自己，会不会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向人传福音，为了人们得到福音好处的缘故，我们做的有些事会不顾福音的纯正，会做出一些妥协，会迎合世俗。求主在我们的诸多的事情上，因我们早晨读这样的书信来帮助我们，在这样严重警醒的话，在这个早晨用这样的话语，因着圣灵的带领来进到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极大的警醒。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智乃是要主面前，要做非拉铁非的教会，要做弟兄相爱的教会。我们乃是因为基督的爱，要彼此相爱，做他的见证，要因主的吩咐，因着在我们溪水旁这个小小的地方，因着我们这个小小的聚会，因为我们因主的呼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乃是要彼此的相爱。这爱不是从世界上来的， 不是因为我们彼此的喜好，我们谈得来，我们工作上要交集，那种世界上吗？不是，但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救了我们，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乃是有这样基督的爱在我们这里面，在我们里面周围流转。我们在世界上服侍，我们读主的话，我们跟随主，我们向世界传福音，乃是要把这样的爱给世界上的人来看。早晨读菲亚推拉的菲亚推拉这个教会的书信，求主在这里的话语，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让我们得到教诲，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记得这样的话，记得主的吩咐，愿这样的话语做我们时时的警醒。愿主保守众弟兄姊妹，让这样的话语在我们中间，让神的力量加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保守我们中间说的和听的，愿弟兄姊妹同盟建造，愿神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愿我们一起恩爱，用基督的爱彼此搭配配搭，在他面前释放走向走着走我们圣洁的天路，就是保守。